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也是我们满福教会的查经班。我们最近呢要把路加福音最后三章走过一遍，因为基督信仰的根本都在这里了，弟兄姐妹也可以温故而知新。上一次我们讲到哪里啊？我们讲到卖主的门徒犹大在逾越节前呢去找祭司长和守殿官，因为逾越节近了，他去跟他们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这个有什么好商量的？
要掩人耳目啊。
犹大一来他们就欢喜了，
里面有内鬼啊，要有接头的人，
是要给银子吗？估计守殿官管银子
哦，也有可能。对，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他们要想办法呢，不见得能够想出很好的办法。现在一个耶稣的门徒最亲近的十二使徒之一，无论犹大说的是什么，他们一看见这个人他就高兴了。当初丁光训是被周恩来钦点的，这个斑鸠给我们解释过嘛。周恩来眼睛很尖的，他一看这个人知道这个人好利用啊，又是留美的，又是自由派神学的，又一心要救国，这是最好用的。嗯，他们就约定给他银子。这个约定给他银子是谁定这个银子的价钱？
祭司长定的吧。
果人嘛、
啊。哎，这个就看你内行不内行了啊。你如果看马太福音，那里讲得很清楚啊，这个要钱的事情是犹大自己提的。他来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那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所以你说这个是祭司长定的是没错。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价钱呢是在旧约里边啊老早就定好了，你可以说是神定的。旧约里边有一本小先知书，叫做撒加利亚书，我们还没有查过。撒加利亚是紧接着耶利米之后的小先知书。那撒加利亚书里边讲得很清楚啊，怎么回事呢？在撒加利亚书第11章里面，他讲了要折断两根牧人的杖啊。这段圣经不是这么容易懂，但是大致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要把旧约给他废了啊。先折断一根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再折断一根称为连锁的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那在这两个杖折断之间呢，他突然这样说：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这30块钱后来怎么样呢？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殿中丢给摇户了。这个话在当时撒加利亚书的预言在当时没有人能够看得懂的，直到犹大用30块钱卖了耶稣，后来又把这个银子呢丢回到圣殿里面，人才可能明白这个预言是什么意思，所指的正是耶稣被卖而言。因为耶稣的死就废弃了从前的旧约，另外立了新约嘛。犹大看见耶稣被定了罪，他受不了，他可能本来卖耶稣他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处置耶稣，他就跑回来找祭司长，他们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可是祭司长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马太福音说，犹大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就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不可以拿回到圣殿的银库里。怎么办呢？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那这我们讲过嘛，因为摇户的田呢挖出来的土是血色的，所以叫做血田，就把那个钱花在那里作为埋葬外邦人用的。 这个就是刚才撒加利亚预言里面所讲的嘛，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殿中丢给摇户了。那撒加利亚说还加了一句，他把这两个杖折断，把那个约废弃的那一天呢，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哎，这件事情将来要发生，发生的那一天你们就知道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话。那他形容我们为仰望我的困苦羊，我很喜欢这个词。但是的确啊，这些事情都是在一天之内发生的，就是我们这个路加福音这里啊前面所说的除酵节又名逾越节，那一天就把旧约都废了。再往下查，当然我们就会查到这个所谓最后的晚餐呢，主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严格的讲起来呢，这犹大卖耶稣的价钱谁定的？耶和华早就借着撒加利亚先知的口在500年之前就定好了啊，一切的事情都不能乱来的。就好像耶稣要受难，为什么要到逾越节？这个时间问题很重要啊。要不是逾越节杀羊羔的时候耶稣死了，那就不算了，对不对？他可以同样一模一样的死法，一模一样的人，但是要是死的日子不对，那就不行了啊。好，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从头看这个祭司长啊、文士啊，本来是想法子，本来是害怕老百姓啊，但是呢，撒旦一进来呢，哎，他们的商量啊就变得很欢喜，他们就很快有一个共同的约定，然后呢，彼此都答应，都签了字了。他们的办法就是找机会，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啊。首先我们看前面后面这几个动词这样顺利，我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能不能够举出一些的例子来，就是要害耶稣的要反对上帝的事情啊，明明是不可理不合理的，明明是一件恶事，可是因为撒旦的介入，因为人的心，就使得他在地球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通行无阻，谁都挡不住他。那这个段落你怎么说呢？算不算是对逾越节的预备啊？
算，当然算。
谁在预备？
就是说这些祭司长和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实际上也在预备逾越节，因为他们什么呢？他们也照着惯例来准备逾越节的羊羔，准备这些食物，像一年一年的在过守节。但是呢，他们在准备想法子杀耶稣的这个过程中，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为神在预备这个逾越节的羊羔，他们整个这个过程呢也是在预备，只是说他在两个预备的过程中，他不只知道他预备了他那个世俗的那个或者他们所知道的那个逾越节，但同时呢，他们在想法子跟加略人犹大一起合伙要来杀耶稣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在预备另一个逾越节，就是为我们今天所有信耶稣的人在预备这个逾越节，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
如果对比到旧约出埃及那个逾越节，他们是那个逾越节哪一部分呢？那个逾越节从头到尾，这个祭司长啊、文士啊、守殿官啊、犹大，他们属于哪一部分的预备？一切既然都是有预表的，那他们这个预表在当初在哪里去找呢？
你说这些文士、这些卖耶稣的人在哪里？
这些坏人 bad guys 在哪里？ bad guys 是什么？
埃及人吗？
不是埃及人，
不是法老。
为什么不是埃及人不是法老呢？整个月节从头到尾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他们在做的时候埃及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参与。很简单的讲，他们成了宰羊羔的那把刀。为什么要把这个观念提出来呢？因为你再读下去的话，肯定也有人这样讲，到底是上帝大呢是撒旦大，对不对？到底是耶稣大是犹大大？真正在掌权的是谁啊？是神。从开头的逾越节里面就有一个角色是杀羊羔的那把刀，对不对？你必须有一个武器，你必须有一个锋利的工具把那个羊羔杀了。同样是以色列人，他们却成了杀羊羔的那把刀。连撒旦要犹大去卖耶稣，去领着兵来捉拿耶稣，这些事情是谁允许之后才能够发生呢？耶稣说，朋友你要去做了你就去做了，耶稣蘸了点饼给他，他就出去了，门徒以为他是出去买东西去了。这表示什么？这个撒旦入犹大的心，这个权柄不是在撒旦手里边。 就好像我们前一阵子查的约伯记 啊，撒旦要去对付约伯，要去欺侮他，谁需要同意啊？耶和华需要同意。主耶稣不是讲吗？两个麻雀不是卖一钱银子吗？若是你们天上的父不许这，一个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这个事情是反过来看的，不是说神明明知道你们要卖他啊，他来演这出戏，而是说明明知道犹大要卖他，他仍然爱世间属他自己的人，爱他们到底，为他们舍命，是这么看的。那如果硬要那样看的话，那你就那么看去吧。所以这个是第一段头六节的事情啊，这些事情你可以留在后面去记。为什么摆在这里记？因为这个也叫做预备逾越节的筵席不可少的一部分。好了，那第七节呢？那第七节我们念到十三节可以吗？多佳，
初晓节需在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且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
好了，这一段你要读过去的就算了，那很快就读过去了。可是这里面新约你会发现跟我们查的耶利米书呢更不一样了。新约是每一节圣经里面都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内涵，所以你读得越慢你是越有福气啊。首先这一小段里面读过去重复出现的有哪一些的词，短的句子，眼睛一闭，刚才多佳用四川话念的这些东西，哪几个字在你的心里面？
我预备嘛，
预备。哎，对，
那个逾越节的筵席需要预备。
对，头两节八节九节到这个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每一节里面都有这个词啊，叫做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还有呢，它有哪一个词比较多次出现的？
筵席。
对，筵席。还有哪一个字呢？还有哪一个字？很重要的三个字就是在哪里。这一段是有关于对逾越节的预备，尤其是什么？在哪里？为什么这些话很重要？我们等一下再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只有一个字，至少出现了两次是有的，就是吃。这样你明白为什么要选这些字吗？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是说，这里面你可以找出哪一些传福音的题目？直接从里面拿出来的话啊，不是你另外去想了一个题目，有哪一些是很好传福音的讲题？你是可以照那几个字去预备一个传福音的讲题，有没有灵感啊？
我就想到吃嘛，
是，
那就吃，大家一起来吃逾越节的筵席，大家一起吃筵席，或者一起坐席。
Okay.
啊，一起坐席，这个就引到要吃逾越节的羊羔，因为你吃没吃逾越节的羊羔，这是很有大的事，很大的区别的。
Okay.
我们刚才讲过了，你要被逾越过去，被这个灾祸逾越过去，被灭亡逾越过去，你就必须吃这个羊羔，没别的选择。
嗯，我如果要讲吃的话，我会把第八节最后五个字拿出来，作为整个预备的中心，就是好叫我们吃，谁吃啊？我们吃。我们吃的时候你需要多做什么？不要多做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替你预备好了。信耶稣，耶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啊？已经到了一个好叫我们吃的预备，已经全部都做完了。那当然吃这个动词就等于我们平常所说的信，你就是要信就可以了，它都做完了嘛，就好像空气预备好了你就呼吸，哎，太阳预备好了你就晒晒，水预备好了你就喝下去，不在乎你自己的努力追求啊，更不是什么修炼学习，你想把它弄得更明白一点固然可以，但是你弄明白了也是怎么喝水，没弄明白了也是怎么喝水，水喝下去就解渴了，这个叫做好叫我们吃。这是信耶稣最难的地方也是最容易的地方，容易是因为吃就好了，信就好了，难是什么？太简单了，因此人们就轻看这个信仰。 所以别忘了啊，加上一句圣经的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为你预备的，你不愿意吃，不愿意喝，不愿意信，往往是因为自己的骄傲阻挡了这个。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啊，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的这个恩典。那反过来说呢，他不是乱来的啊，他是有预备的。那这个预备也是一个很好的字，对不对？预备是谁预备的呢？传福音的话还有一个题目，就是说为我们预备。谁为我们预备啊？既然是逾越节的羊羔，既然是神的羊羔，那是谁预备的啊？这个弟兄姐妹应该晓得，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句话讲到这件事情是谁讲的？
你为我们预备。
哎，对，神必自己预备献祭的羊羔，这是亚伯拉罕带以撒上山的时候讲的话，对不对？那个我们一看就知道，哎呦，这是耶稣，这是讲到耶稣啊，很清楚的一个预表。你信主以后一读一定懂的。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为祭，这是神吩咐他的，明明是神给他的孩子，神说你把他杀了献给我。那以撒已经是个十来岁的小孩了，对不对？他背着柴啊，很乖的跟着他老爸爸走，他说父亲那看哪，柴与火都有了，这个献祭的羊羔在哪儿呢？他老爸爸，你不能跟这孩子直讲啊，因为连我都不懂，我跟你讲干什么呢？他就跟以撒语重心长的讲了一句，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献祭的羔羊。结果果然到了山上呢，后来有一头羊就代替了这个以撒啊，这里面很丰富的预表的意思。但是我们现在要问的就是说，既然当初他说是神自己预备，那现在耶稣怎么叫他的门徒去预备？他们还预备什么？谁能给我们解释解释？
当时是门徒要还是要做一些事情的，就好像说，如果说现在来讲呢，那神当然是预备了这个救恩，但我们门徒也得做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得请人家来吃实体的这种饭，我们还是得准备，
不是网上吃，是实体吃
啊。那现在网上的多了，那至少网上请人还是要。
那你想实际一点，当时门徒预备什么？
当时的话，一个是说要有地方。对吧，就是说吃饭的地方他们要准备，然后当然了肯定还包括菜嘛，对吧，他们吃的这个筵席的具体的内容就是也是需要准备的。
那这个十二节是很重要的，他必只是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就表示说他们预备的是什么，这个楼的主人预备的是什么，门徒的预备是什么，你能不能大概给我们猜一猜？这只能用猜的。
这个主人呢，他预备了这些所谓的大楼，就是一间大的这个房子，可以有足够多的人在里边的。那门徒要预备的应该是指里边的菜吧，就是说这个宴席上的
这些。那这个摆设整齐，他大概摆设了一些什么东西，你要不要猜猜看？这只能用猜的，没有肯定答案，可是有它重要的地方。
锅呀、椅呀、碗啊、盘呢、
有没有杯子？
杯子啊。
有没有？
摆设整齐就应该都有这些设备。
Okay, 好。还有一个问题呢，这是比较 trick question。这个耶稣怎么知道说你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当然你们就跟着他，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题目。我们信主是用什么的？是用跟的。不是用发明的，也不是用研究的，对不对？你跟到最后是跟谁呀、当然是跟主嘛，因为他从起初就已经指明了末后的事情。一切的救恩其实在旧约里面都已经写好了，只是他那个实体还没出来。到了新约就好像把所有的元素一下拼起来，你看见，哎呀，原来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因为这个性质，所以我们是跟着他，而且不是你一个人跟，有很多弟兄姐妹陪着你跟。这个换成今天的话，今天的情况就是你一下飞机啊，来美国留学，一下飞机啊，到了校园里面就有人要跟你传福音，他手里面拿着一瓶所谓生命的水啊，活水的泉源，你就跟着他。就可惜这个留学生很多所得到的心理预备正好是相反的，从政府到家长都跟你讲说，你到了美国下了飞机进了校园，有人要跟你传福音，请你去教会，你千万别跟着他。还有一个题目在这里边也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题目，就是第一节的最后两个字和第七节的最后两个字。第一节的最后两个字是进了，第七节的最后两个字是什么？
到了
啊，进了和到了可以讲一篇很完整的福音信息，对不对？你如果拿旧约和新约来比的话，旧约是什么？
进了
啊。新约是什么？
到了。
哦，对对对， 明白这个意思吗？耶稣施洗约翰传起道来说，天国怎么样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等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是什么，天国到了。就是天国来讲，我们是活在他近了和到了之间这短暂的时刻。但是近了也好，到了也好，都是神向你靠近，不是你向神去靠近啊。神向你靠近，那也是你不能够拦阻的，人不能够拦阻的事情。你反对他，或者这样说，你信他，你不信他，对于这个天国向我们靠近，以及天国一定要来到，你是无能为力的。讲到最后，我们还是需要谦卑下来，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是如此。不要就是因为自己的盲目骄傲，就是、不停的去否定，从来没有停下来思想思想，去读读圣经，看看神在人的历史里面做了事儿没有，他讲的这些话是真是假。这些字词虽然简单，但是它非常的重要。现在很多人要去圣经里面找密码，是不是？神安排密码不是这样安排。这些话之所以会这样记，因为当时真的是如此。当他记下来的时候，他自己可能并不知道这里面藏了多少的宝贝。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因为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随便去问一些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问题？你看我们问到现在，是好多的问题是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没想过的。你如果会读圣经，你就不敢乱问问题，因为你发现他每一句话里面都藏得清清楚楚的这个福音的信息，神的心意在哪里。这个实在是有点像我们现在喜欢讲的这个基因啊 DNA， 这些短短的话你都可以称它为福音的基因，福音的 DNA， 就好像从你身上随便沾点口水，拔根头发，拔根毫毛，都可以找到你的 DNA 是一样的。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刚才所说的在哪里，这是第九节的字，对不对？第十一节也说在哪里，第十二节说什么呢？就在那里。这个在哪里跟在那里也是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信息。为什么在哪里这个问题这么重要？我们想一下，在哪里这个问题有什么美丽之处？从读圣经的角度，或者从旧约与新约的关系来讲，我几乎已经把答案给你了。为什么在哪里这三个字这么 beautiful？
旧约是在哪里，新约是在那里。
啊，对对对，的确在旧约里边，我们看得很清楚。有一个逾越节的羊羔，对不对？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要守这个节期，要纪念这个日子。但是纪念这个日子是往前面纪念，是往后面纪念呢？是往过去纪念，是往将来纪念呢？这个纪念这有什么意思呢？尤其重要的是，亚伯拉罕跟以撒讲，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献祭的羊羔。那当时的羊羔我们知道，可是真正那个神的羊羔在哪里？那就是以撒当时对他父亲所提出来那个出名的问题呀、啊。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真正的逾越节的羊羔，神所预备的献祭的羔羊，赎罪的羔羊在哪里呢？耶稣来了，他说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了，好叫我们吃。是不是？所以这个在哪里这个问题呢，是主耶稣把这三个字放到门徒的嘴巴里。也就是说，你读完了整个的旧约圣经，如果你读出来弥赛亚的影子，这个赎罪羔羊代罪羊的影子，那你剩下来问的三个字就是什么？在哪里嘛？那当门徒带着这三个字的问题往城里走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让他们跟着，然后就到了这个预备整齐的大楼，他们就知道就在哪里。这事情顺利不顺利？很顺利。这个叫什么？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可是你要都知道说门在哪里，你要知道往哪边去寻找，你要知道你怎么祈求，对不对？没有信主的人的问题是他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求，他不知道往哪里去寻找，以至于他乱问一大堆的问题，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神已经预备了整个的模型，将来美事的样式，新约的样式，一切都预备好了。你要问的问题就三个字，在哪里？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赎主，这个赎罪的羊羔在哪里？ 哎，我们节目最后的歌不是叫做《爱在这里》吗？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万物告诉你。生命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盼望里。清晰歌唱，鸟语花香，天父常常提醒你。永恒在这里，永恒在这里，永恒就在荣耀的十字架里。快来相信他，是的，快来接受他。哦，他能爱你，他引导你，进入天上永生的国度。天父的爱就在这里。